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11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1节读起。前面我们读到保罗如何不自愿的被迫的成为愚妄人，好来夸耀他自己。因着哥林多教会的圣徒缺乏鉴别力，容让了假教师假使徒，以至于被带偏离了保罗所传讲的耶稣，而转向另外一个福音。因此保罗不得不把自己降到和哥林多人一样的层面上，好来挽回他们。21节，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，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。在这之前，保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谦谦卑卑的，总是温温和和的。他在他们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，甚至于让这些没有鉴别力的哥林多圣徒认为他是软弱的。保罗其实也愿意守住这个地位，能够慢慢把圣徒服侍出来，但因着假教师假使徒特意来笼络一些人，要把教会带到另外一个方向。因此呢，保罗就来做他自己的见证。怎么说呢？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，我说句愚妄话，我也勇敢。那些来到你们中间的假教师假使徒跨越他们的资历，好像显出都比人高一截。保罗说他们要夸耀，我也要勇敢的来夸耀我自己。接着22节，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这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来搅扰哥林多圣徒的其实就是犹太人，尤其是那些犹太旧约律法礼仪非常熟悉的，或许是曾经当过祭司的，后来成为基督徒的这些人，他们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专门找保罗所建立的教会，想要把他们带到犹太教当中去。因此呢，保罗勇敢地抵挡他们，说他们是犹太人吗？我也是。就是当时的情形可能重在文化上的认同，因为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些是会读希伯来文的，有一些在外邦地的犹太人后来只会说希腊话，只会读希腊文。保罗就说在文化认同上，我也是希伯来人，我可以读希伯来文，我受过很好的希伯来训练。接着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这重在血统，在血统的纯洁上。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5节也这么说，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做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。接着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在创世纪前面11章，我们看到亚当的后代都是受造的族类，到11章之后人开始呼召一个人亚伯拉罕出来，从亚伯拉罕开始产生一个新的族类，叫呼召的族类。亚伯拉罕的后裔种在源头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这样的讲法可能比较合乎当时的背景，因为那些来搅扰哥林多圣徒的，他们说他们是希伯来文人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保罗说我也是，当然这讲得通，但我可能更喜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节，不只是在字面上，更是在属灵的含义上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这个经节，它有一个主要的支撑点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后裔这个字是单数而不是复数。我们尝试进入保罗的心思，同时带着对旧约背景属灵含义的认识，当他们说他们是希伯来人，保罗说我也是。保罗所认识的希伯来人是什么呢？其实希伯来人这个词就是过河的人， river crosser。 当亚伯拉罕蒙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他是沿着大河一直往北走，一直没有过河，直到了哈兰， 他的父亲死了之后，创世纪十二章他才正式过了大河，到了美地。保罗亚伯拉罕成为第一个过河的人，所以在属灵含义上，希伯来人就是我是一个答应呼召的人，到了神要我去的地方，还不只是呼召，而是答应了并且达到了神要我去的地方。接下来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进了美地之后他是蒙召的，后来他按着应许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以撒。以撒是亚伯拉罕所有应许的承受者。亚伯拉罕又生了雅各，雅各是一个天性喜欢抓夺的人，却在神的手中经过圣灵的制作，最终成为以色列，而带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。所以讲出他们是以色列人，有说出经过一个过程，不止蒙召，不止承受，至终变化而成为神的见证。果然整个以色列人在美地经过了许多代，最终就建立了一个以色列国，成为在旧约中神的见证。怎么样又回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诀窍就在后裔这个字是单数，不是复数。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自己告诉我们的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所以保罗在这句话里面，从答应呼召到成为神的见证，到最后带出耶稣基督，保罗就把自己本来是肉身的以色列人转成是基督的属灵后裔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一节就包含了许多的层次，把神在旧约一直转到新约他的经营他的旨意都很清楚地表明出来。接着二十三节既然讲到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基督之后，保罗就接着说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。一方面保罗蒙召做使徒，但他的生活、他的工、他的见证，他是做仆人的。因此保罗说，他们称为基督的仆人，我呢，说句狂话，我更是。为什么呢？我比他们多受劳苦。讲到成为基督仆人的证据，保罗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多受劳苦。他们这些超级使徒嘴巴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，好像仆人这个词成为一个光环，他们到哪里就受人的敬奉，受人的服侍，好像他们到哪里都是在人之上。这哪是仆人呢？仆人真正的定义就是多受劳苦。而如果你把握住神仆人的身份，你不仅是要多受劳苦，并且呢，这些劳苦是你主动去找的，你不愿意受人的服侍，你乃是要去服侍人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有心跟随主，至终要成为神的仆人，在你身上一定要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会主动的劳苦。有些年轻圣徒心愿很好，很愿意服侍，可是呢，他们来到教会生活中，好像经常成为那些闲站的人。愿意很直接地告诉这些圣徒，如果你没有学会主动的劳苦，你不能成为神的仆人。什么叫主动的劳苦呢？一到教会生活中，看哪里有需要，你就配上。需要做整洁服侍，你跑第一个；需要去扫厕所，你跑第一；需要做厨房的服侍，你跑第一个；需要有人带茶，你就好好的读；需要照顾人，你就愿意去看望、去陪伴。在教会生活中，你马上成为一个多方劳苦的人。在这么许多主动的服侍当中，你会慢慢发展出一个属于你的份，这份会慢慢成为你的职事，而不是到教会中闲站在那里等着被分派，或者在各样分给你的服事当中，你有你的拣选，你有你的喜好，这些都不是仆人。经常想神的仆人头上都有个光环，其实不是的，仆人就是仆人，就是去服事别人的人。因此保罗说他是神的仆人，他的第一个证据就是我 是比他们多受劳苦的，而劳苦是主动去找的。然后呢，在你跟随主成为神的仆人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，神就会量给你许多的患难。接着保罗就把他经过的患难列出来让我们看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。保罗好像有夸耀他说，我哪一次讲到多少人得救，在什么地方建立了多少个教会，我们今天喜欢夸耀的。保罗不是，保罗反而来讲他受过多少患难，下监牢，受鞭打。在受鞭打的事上，保罗特别提出三种。第一种是被犹太人鞭打，40减去一下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出自生命记25章3节。在摩西律法当中，当以色列人犯了罪了，要受责罚，他们的责罚是用鞭来打的。25章3节这么说，只可打他40下，不可过数，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。在摩西旧约的律法里，人受责罚是有节制的，要受鞭刑，刑呢只能打40下，若越过了就是轻贱你的弟兄。若或许早期的时候不守旧约的律法，被犹太人使鞭刑，为什么是40减去一下？也是在犹太的传统里，因着摩西律法说不能打超过40下，有时候执行人因为太气愤了，不小心就会越过，他们习惯是打到39下就停止，有时候实在太气愤再多打一下也还是40下，没有越过摩西的律法。40下减去一下，说出是有节制的惩罚。接着又他说被棍打了三次，棍打呢就是外邦人中间的做法，这是罗马人的刑罚，看到违背他们律法的事，他们就一阵乱棒打，完全不知道节制。有一个是被石头打，被石头打呢就要打到你死为止，是死命的打。三种被打的经历保罗多有，在他传福音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遇到三次船坏，曾经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这些都是患难，不是保罗找的，而是在神主宰的权柄量给保罗的。保罗传福音建立教会之后，以我们今天的看法，好不容易把教会建立起来了，慢慢弟兄姐妹都上轨道了，教会生活也上轨道了，人的供应也越来越丰富了，是保罗就应该留下来享受一下他劳苦的成果。但这不是保罗，保罗是神呼召出来的使徒，当教会建立起来，当教会慢慢健康之后，他就把教会托给会中比较有服侍比较有职分的长老们，他自己就继续往前走。26节，又行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。这里说出保罗是一个继续往前的使徒，他蒙神呼召成为神的仆人，他按着神的心意，神要他走他就继续走。结果呢，在屡次行远路的途中，或许在亚细亚地就有江河的危险，有时要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就会有盗贼的危险。他建立教会之后，经常就有一些嫉妒的犹太人来逼迫他所建立的教会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因为外邦人不认识福音，不觉福音危险，甚至于有时候甚至称保罗和巴拿巴是神，保罗不得不马上阻止他们，这也是外邦人的危险。城里的危险，城里面有一些嫉妒的人找官府来抓他们，他们不得不逃。旷野里面又有旷野的危险，最终在神的带领下过了海，到了欧洲，过海的时候有海中的危险，到了欧洲建立了许多教会，有从耶路撒冷来的一些假弟兄，把犹太人礼仪的律法加在外邦的教会中，假弟兄的危险。讲到这些词都是他经过记载在使徒行传中，这一段说出保罗他是继续不断往前的，结果呢他是多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肉体。十一 住，这些都是人维持生活最基本的需要。保罗说出他跟随主传福音的道路基本生活上的缺乏。感谢主，保罗要自夸，他不自夸他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多么大的成就，他反而自夸是怎么劳苦，怎么多受患难，怎么在患难中继续往前，甚至于生活中基本需要都是缺乏的。求神帮助我们有保罗这样的心智，我们所夸耀的不是我们有任何属灵的成就，是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，主怎么样借着各样的患难、各样的困苦、各样的劳苦，在我们身上建立出一种保神喜悦的品格，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不沉溺于我们目前安逸的生活，愿意像保罗一样接受你的呼召，接受你的差派，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被你所称赞的你的仆人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